欢迎关注徽商期权 ETF 期权，本直播由徽商期货证券部分析师全力打造，带领交易者由浅入深的学习股票期权的相关知识。那同时，我们这个交易日早上9点钟左右也会去给大家带来相应的这个复盘内容。那另外就是我们目前的话，主要还是给大家去做全知全能的这块内容呢，包含的就是我们这个 ETF 期权。我们目前的话，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话，已经是可以就 ETF 期权这几只场内的品种的话，是可以在我们公司开户交易的。那另外深交所，我们目前也是在去申请相应的这个申牌资质。目前深交所的这个 ETF 期权的资质是已经获得了，然后正在处于一个我们设。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个部署阶段，所以后期的话，我们也会同步去开展这个就是深交所的相应的期权品种。那首先我们具体的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 ETF 期权，它标的市场的整个的一个表现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看一下海外市场。海外市场的话，整体来说的话，其实三大股指是涨跌相对来说都是不一的。然后像这个道指是跌了0.16%，然后包括500指数是涨了0.8%，然后纳指是整体是上涨了1.63%，标普500指数还有纳指是看我们看到可以说是再次创了这样的一个新高啊。另外就是中概股多数还是以上涨为主，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是上涨了1.59%，万德中概科技龙头指数是上涨了1.99%啊。所以整体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涨跌是有一定分化的。那另外就是国内方面，上周五的话，整个市场呈现了整个是弱势震荡的这样的表现。全市场大概是有不到2000家的一个个股上涨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的一个赚钱效益是出现了这个小幅的改善啊，小幅的改善。然后从成交来看的话，市场成交量是达到2.66万亿，相比于上一个交易日是萎缩了1656亿。整体的话，从收盘来看，沪指是跌了0.33%，深成指跌了0.69%，创业板指是跌了1.41%。那另外就是领涨的热点方面，像这个能源金融概念是出现了这个大涨，然后还有就是走势相对来说相对比较落后的方向，像游戏开采啊，也是原因部分的个股业绩是低于预期，包括还有通信设备板块的一个走弱，整体来看的话，上周五市场还是呈现震荡回落，然后像。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是基本上是接近了4月末啊，也是进入了这个业绩披露期的一个尾声。然后从这个本轮市场的这个业绩验证期来看的话，业绩超预期的这个科技龙头是主要的一个机会啊。对于五月开始的一些这个行业方面的话，可能五月是会迎来比较关键的一个验证期。然后宏观层面的话，整体我们可以看到，整体还是缺乏这种强催化的，然后需要密切关注的就是一个就是潜在的高层互动对地缘局势的一个影响。然后另外就是美联储就是它整个货币政策的一个走向啊。那在这样背景下，市场很难呈现就是普涨的一个行情，结构性的机会是还是市场的整个一个主线。然后相比于内需的一个修复，就持续性还是需要再观察的。然后外需端的这个一些方面的话，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确定性的。然后另外就是在这供应链安全还有能源安全双轮的一个驱动下呢，像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具备成品的一个这种涨价的一个传导能力，还有海外顺价的一个优势的一些企业，可能会成为新的这个高景气的一个源头。另外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短期的话，因为本周的话，它是属于我们国内五一长假的最后一个交易周。包括一些一季度的一个披露的一个收官呢，受到了节前避险的一个情绪的影响，市场供应偏好是 很难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提振啊，所以预计的话可能还是延续这种震荡的格局，但是我们在展望五月的话，产业端的一个催化还是比较密集的，然后宏观层面是暂时没有太多的一个压力，如果美伊局势就是还有这个地缘局势如果维持平稳的话，市场整体的韧性还是比较强的，结构性机会也是有望持续进行演绎啊。那另外就是我们看到期权，再看一下期权方面，期权方面的话整体来说的话是上周是处于消化地缘冲突影响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均衡状态，然后市场暂时是告别了这种恐慌修复期的一个全面就是全面反弹，然后转向这种结构性的一个分化啊，这是我们刚刚也是给大家提到了。那另外就是市场的话，像大盘价值还有超跌的这个科技龙头是资金的一个主线。另外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期权方面的话，谨慎对冲的一个心态是有一定的缓解，短期还大幅上行的一个动能相对来说还是不足的。那整体从引波来说的话，大盘蓝筹的低波的一个平稳，然后中小成长高出现高波分化，整体市场的话最相对来说最悲观的时点可能已经过去了，当前还是属于谨慎乐观的一个低波结构性的一个博弈阶段，然后大盘的权重向下的空间相对有限，但上行也是缺乏新的一个催化啊，所以还需要等待。双创板块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波动率是比较高的，然后对增量的一个信息相对敏感，所以短期还是需要去注意一下波动的一个风险。那上周的话其实从宏观层面的话没有出现新的一个新增的负面消息，最更多的是就是反复消化地缘冲突带来的一些制造业复苏流动性变化的一个预期。那像国内的这个政策维稳预期是比较明确的，经济数据也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像 A 股主要的一些宽基指数在前期的一个恐慌的一个修复时出现了这种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然后但是本周是出现比较明显的结构分化啊，像这个科创50 ETF 还有这个深圳50 ETF 相对强势，创业板 ETF 是涨幅比较小，然后大盘价值与超跌的一个龙头成为这个资金的一个主线。另外就是从平值期权行情来看的话，上周平值基本上标的都属于收涨，然后平值认购多数也是收红。但是像中证500 ETF 还创业板 ETF 平值认购是属于收跌的，它的标的的一个涨幅比较小啊。包括方向还引波变化没有覆盖时间这个价值的一个损耗，所以平值认沽期权出现了收跌。深圳50 ETF 平值认沽期权是跌幅比较居前的啊。其实我们一直也是在强调，就是期权交易不单单只看它标的的一个表现，那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个就是时间价值和这个波动率的影响。另外就是我们成交持仓的一个表现， ETF 期权成交量 PCR 周度环比是分化的，多数 ETF 期权成交量 PCR 是回落，谨慎对冲的一个心态有所缓解，那持仓 PCR 也普遍下降，机构卖购占比也是增加，短期上行的幅整个上行的一个动能还是不太足的啊。波动率的变化是 ETF 期权隐含波动也是有一定的分化，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啊。那像大盘板块的一个这个引波的一个下降，还有我们这个高风险溢价的一个减弱，那这像中盘还有双创板块的一个高弹性的一个波动溢价的还是存在的。那还有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大盘蓝筹低波的一个平稳，中小成长高波是分化，系统性的一个波动预期是有减弱的，但是还是存在这种结构性的波动的预期。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当前市场还是偏谨慎乐观的，然后对于这个低波环境下的一个结构性博弈，大盘权重的话在低波动率下还是相对稳健的，然后向下空间也有相对来说有限，但是向上的话我们刚刚也说的就是还是需要更新的一个催化。双创板块的话是存量的一个多空博弈，对增量信息相对来说敏感，所以短期还需要多注意一下它的一个波动风险，中长期保持这个逢低多的这样一个观点还是存在的啊。 那么今天关于我们全日全的复盘主要就到这里，然后我们给大家去看一下，目前我们是有这个期权精讲的一个线上的这个特训营啊，因为我们像我们去年的话主要是以线下为主，然后也是小班制的课程，整体效果是比较好的，然后每场的话基本上都是爆满，然后由于因为有些客户是他想去报我们这个课程，但是由于地域还有时间的原因，可能线下很难去参与，所以我们今年上了线上的课程啊，目前我们已经开班。然后第一期的话，其实整体的反馈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第二期的话，也是就是满员了。然后可能在这个节后会进行开班。那如果大家对后就是课程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参与我们第三期的这个线上的特训营。我们这个课程的话是小班制，有一对一的，一对一的话相对来说更灵活一点，然后还一对多，一对多的话最多是一对四。课程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包括三个板块啊，三个板块，一个是最基础的这个它的一个体系交易原理，那第二个就是常用的一些期权策略，包括是单腿的一个策略，还有牛熊市加差。比如像它这种多就是组合策略啊，还有就是波动率的策略，像这个跨市策略啊，还有ETF 期权挂钩的这种背对保险策略啊，这是比较常见和基础的一些策略的一个讲解和运用。那最后就是关于波动率的一个实操，还有一些期权的这个策略的选择的一个技巧，还有交易的口诀合约选择等等这些方面时间的话都会在休市期间去给大家去做这个培训，然后课程是八个课时，每个课时50分钟，包含这个答疑，那也可以看回看，然后相对来说是比较灵活的，然后可以选择这个交易日收盘后或周末的时间，然后课程结束可以在休市的期间和老师做这个一对一的一个咨询。然后我们是有一对一的班和一对四的班，一对一的班是13,999的一个价格，然后如果您是我们公司期权客户的话，可以享受7,999的这个专享价。那还有就是私人小班的话，我司期权客户专享价是1,999元，然后如果是非我司期权客户是3,999元啊，这是私人小班。这个期权客户的话，就是除了您在我们公司开了这个期货之后，又新开了这个商品期权和股指期权的权限之后呢，你是可以算作我们期权客户。那另外就是您在我们公司开了 ETF 期权啊，这个账户的话，也是属于我们的期权客户，都可以享受相应的这个专享价格。所以目前的话，这个我们前两期人满了，然后第三期的话大家也可以去报名，然后满四人的话就是需要再等下一期，然后一对一的班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灵活的啊，相对来说比较灵活，然后一对四的话我们是就是满员之后就会开班。那最后的话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免责，本直播所述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不可作为您期货或者期权交易的直接依据，请您交易前审慎思考，即使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最后的话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观看，也欢迎大家去持续关注我们这个相应的这个直播栏目如果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预约也可以去，同时如果时间上有冲的话也可以看回看的内容。那如果大家在其他方面还有任何的疑问的话，或者是想要了解的内容，都可以去在页面中展示的方式联系到我们的相应的人员和团队。那今天我们这个早上关于这个复盘给大家做的这个讲解内容就到这里。那么后面的话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的话，也可以去及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